一起大来歌颂不停。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听这一小段啊，有机会的话非常欢迎你们上网可以去听整个的剧哈。那么今天呢我要讲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1到13节，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1节到3节是讲爱的价值，爱的价值。那么这个1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罚一般。那么1节讲到这个爱的宝贵，这个爱比能说万人的方言还大。我信主50多年，我未曾见过有这么大恩赐的人。这个保罗呢，他是用假设的语气来说他自己，他不说别人，他说他如果有这么大的恩赐，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罚一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人讲方言，比如说我们一听到方言说，哎呦，这是灵恩派啊，我们就保持距离，甚至我们就批评他就论断他，就远避他。其实圣经明明讲是有方言的，是有方言，所以我们要尊重方言啊。但是方言，保罗也讲方言的价值，宁愿说5句悟性的话胜过讲1000句方言。从这句话里边我们就很容易明白，方言固然是有，固然是重要，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神是按照他的心意，他把各样不同的恩赐赏给他那么要赏给的人，所以不一定要强求。灵恩派的问题就是他们太强调灵恩，太强调方言，以致他们认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非要讲方言不可，你不讲方言就等于你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方言被作为一个圣灵充满与否的一个标准，那这是绝对的错误。但在这里讲到说，我若能够讲万人的方言，你曾经有人，他比如说他从来没去过日本，没有学过日文，但是有一天他跟一个日本人跟一群日本人在一起，他从来没学过的，不知道怎么讲，但是突然间神给他讲日本话，用日本话来跟他传福音，这是方言。初代的使徒岂不就是这样子，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讲方言，以至于好多从外地回来的，从罗马，从欧洲，从很多地方回来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从来没有学过希腊文，学过外国的语言，但是他们竟然能够用他们的乡谈来向他们传福音，这是当时让大家引为稀奇的一件事情。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有兴趣来听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他们所传讲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好，那么保罗他在这里讲，一个人如果能够讲万人的方言，你能够讲少数人的几个方言我们都觉得很了不起，但是他能够讲万人的方言，还能够讲天使的话语，我想我们都没听过哈。但是说话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一切有什么意思啊？不，就好像鸣的锣响的把哐哐哐哐一秒钟就消失了，没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价值的。这里很明显强调爱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爱， 即使有那么大的恩赐，也没有任何的益处和价值。第二点，保罗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nothing， 算不得什么。不怕一个人有多能够这个讲道，多会讲道，也不管一个人他多会教成主，不管一个人多会带团契，不管一个人多会侍奉，不管一个人多会做工，不管一个人多属灵，甚至能够明白属灵的奥秘，各样的奥秘他都知道，各样的知识他都懂，但是如果没有爱，这些都算不得什么，都算不得什么。第三点，保罗又讲，如果一个人若有全备的信，叫他能够移山，不管他有多大的信心，有多大的能力，有多大的恩赐，却没有爱，他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很容易看见，一个人如果有这么大的信心，甚至能够移山，我们从来没看过一个人有这么大的信心，不管他有多大的信心，有多大的能力，有多大的恩赐，如果他没有爱，他就算不得什么。保罗第四点他又讲，他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保罗他说，一个人纵然有这么大的一个义行善举，如果没有爱，他所做的一切也归于突然，没有任何益处，这个多冤屈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有的，不然保罗为什么会讲这个呢？有很多社会团体，有很多学校的机构，甚至有些的教会，往往是选捐款很多的人来当董事，选捐款很多的人来当理事，选这些人来当委员，选这些人来当执事，选这些人来当长老。他们捐款真正目的不是因为爱，而是为了名声，为了地位，甚至为了抵税。如果要他们隐名捐款也不抵税的话，没有条件来奉献的话，你看看有多少人他们会这样子做。当然我不是讲我们的教会，实在有这样的教会，就算有人舍己身叫人焚烧，就好像西藏这个喇嘛教也有佛教法轮功是司空见惯的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宗教，他们经常有人自焚，他们都是带着仇恨在那边抗议，以死来抗议，带着冤屈而来自焚的，又有什么意思？没有爱，自焚有什么用处呢？如果真有爱，又何需要自焚呢？自焚又能够带来什么好的结果呢？接着从第四节到第八节，保罗他讲爱的定义，爱的定义，第一他是讲对人方面，那么第四节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爱的第一个态度就是对人要有耐心，我们天然人总是期待事情马上能够见效，所以如果有人一次两次三次没有改变，我们很快就会对他失望，就会对他放弃。爱是恒久忍耐，为什么要恒久？为什么要忍耐？如果不恒久就不是真爱，如果不忍耐，你就爱就很有限，就爱不下去。我们的爱常常是有条件的，我们的爱常常是因为事的爱，因为你长得美所以我爱你，因为你对我好所以我爱你， 我们的爱常常是如果式的爱，如果你帮我做这件事情我就爱你，如果你如何如何我就爱你，我们的爱实在是非常的有限。那么而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我们可以再给他多一点时间，爱是可以等待的，爱是可以尝试再尝试的。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恒久忍耐的爱，所以我们没有人有资格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的忍耐是是有限的，我忍耐你太久了，所以我再也不能容忍你了。我想这不是真爱。那么第五节是对自己而言，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是自我的节制，自我的要求。我们不要做见不得人的事，我们不要在人的背后讲一些是批评人、论断人的是非的事。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要常常站在别人的立场为别人来着想。我们也不轻易发怒，我们也不计算人的恶，这是对自己的要求。那么第六节保罗他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么这是讲爱的性质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他是在光明中，他是活在神的真理的里面他不喜欢弯弯曲曲的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么得罪神得罪人不正当的不合法的不好的事情，不见不对人没有意义对人有损的事情，这个是他不做的。那么保罗第七节他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是讲到爱的范围多么宽广凡事 everything 任何事情要包容，不是说大事我不能包容，小事可以，凡事相信，任何事情我都相信有主的美意，有主的权柄，有主的安排，有主在掌权。凡事盼望，任何事情都有神的安排，都有出路的，都有神的应许的都有神的引导的。凡事忍耐，任何事情没有什么不可以忍耐的，靠着主我们都可以忍耐，靠自己当然没有办法。所以保罗说真正的爱是这么宽广，谁能够做得到？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我们必须要领受从上头的来的爱。如果我们的爱我们怎么挤也有限，挤也挤不出来，但是神的爱是从天上来的，浇灌在我们的里边，源源不绝，我们可以反射神的爱，我们可以把神的爱借由我们流通的管子把神的爱流露出来。保罗在第八节他说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是不会停息的，不会停止的，爱是永远到永远的。那么第三部分保罗说爱是无限的，从第九节到十二节我们看见保罗他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今天有世上有千千万万的教会，也有千千万万的传道人也有数不尽的神的门徒神的子民弟兄姐妹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出口我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都在传讲神的真理神的信息，但是这一切有一天不必了，主再来的时候停止了那么不必再去传了，因为时候到了，救恩的门已经关上了所以先知讲道之能 有一天要停止的。那么说方言之能也是一样要停止的。那么知识终必归于无有，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各行各业的专精哈，都是专业啊，无论我们拥有多少的知识，有一天这些都用不上的，有一天这些来到神的面前都不算数的。神不会说哦，你是什么 PhD， 你是什么 PhD， 你是什么 D 什么 D， 这些都不算数的。所有的知识也都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我们无论是谁，我们有多么多的知识学问学位，我们所知道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皮毛。虽然科学这样的进步，虽然今天的世上的所有的讯息是那样的快速，是那样的增进，那样的快啊，那么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每天的知识都是加倍的、不断的啊，在增加啊。那么，但是这一切都将要过去。先知讲到所讲的也有限，先知说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就必归于无有了。那完全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以后，所有的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了。保罗说孩子年幼无知啊，他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就好像孩子，心思好像孩子，意念好像孩子啊。那么继承的人就把孩子的事情丢弃了啊。我们每个人啊，都是从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的啊，一个小娃娃啊，慢慢的成长啊，慢慢的从幼年啊，到少年，到青年，到成年啊，然后到老年啊。那么我们这个学习也是这样子啊，从这个妈妈肚子里边可能就接受胎教啊，然后从幼儿园到这个小学初中这个高中大学又上研究所博士班我们一路在学习一路在成长那我们越成长我们年纪越成长，我们的知识也好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的修养也好，我们所明白的事理也好，一定都是跟着成长的那么我们越长大，我们就越成熟，是吗？所以我们就越来越脱离小孩子的样子我们不会动不动我们就躺在地上在那边耍赖那是小孩子的表现那么我们长大了就有长大的样式，对不对？少年有少年的样式，青年有青年的样子成年有成年的样子所以我们是一路不断的一阶一阶的在成长。所以在灵性上也是这样子我们原来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累积，也随着我们的学习那么我们的经历那我们的灵性也就一步一步的成长。保罗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知道今天这个我如今知道的有限，非常的有限，到那个时候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保罗就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今天所有的事情，也许我们得不到答案，也许我们一头雾水，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这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保罗说没有关系将来我们就要面对面，我们要面对神 啊，有很多很多的疑团，将来在神的面前都要被解开，我们都要看见真相，真相就要大白了。啊，所以感谢主，因为我们将来我们都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要向神来交账，我们在世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们将来都要受神的审问。啊，那么很多人他们不懂得神的威严，不懂得神的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常常以为他是圣诞老公公，我们常常以为他是一个很和蔼慈祥的老人家啊，他总是对我好，他不会罚我，他不会对我怎么样，那我们就很任性的很放肆的一再再而再的那么犯罪得罪神。但是也不要忘记，神是非常大而可畏的神，我们所做所行将来我们都要面对神，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感谢主，神是公义的神啊，将来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疑惑的事情都要被解明，都要被解开，我们就看见完全的真相。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我们家有两个女儿，老大叫做宣爱啊，我们就是要她将来长大一生不要忘记神的爱啊，要宣扬神的爱。那么老二呢叫做宣恩，我们也是指望她将来一生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啊。所以一个是爱，一个是恩啊，他们的小名就叫做爱爱恩恩。所以我们家呢一天到晚就是这个恩恩爱爱叫来叫去，常常有人就叫错名字啊，以为说恩爱恩爱嘛那个老大就叫老大就叫他宣恩哈，叫老二叫宣爱，都常常搞错了哈。我说你们有没有好好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因为圣经明明说有信有望有爱这个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哈，最大的是爱，所以老大应该是爱哈。那这样一讲他们就记得了，永远就不会忘记了哈。那么神他就是爱，宇宙间最伟大最不可或缺的成分就是爱。地狱很可怕，地狱的可怕乃在于在地狱没有爱，没有光，那是多么可怕的地方。如果这个世界尽管它多么美妙，但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爱，你想这个世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非常的冷酷无情无义，那这个世界有什么可爱，一点都不可爱。所以正因为这个世界有神的爱，才显出它的价值。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就是神让他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背罪，为我们受凌辱，为我们受痛苦，为的是让我们免去这些苦痛，免去将来神严厉的刑罚、严厉的审判，让我们能够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这展现了神对人类无比的大爱，无比的大爱。有谁的爱像神呢？人的爱是有条件，但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们如何能够来回报那位如此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真神呢？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彼此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够这个爱神的心怎能够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人有缺乏、有需要，我们就说：“我们为你祷告吧。” 啊，求神祝福你哈、啊，求神丰丰富富的恩待你哈、啊，啊，求神带领你哈、啊，你不要担心哈、啊，呀，那么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呀，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行动的表现，我们只是会耍嘴巴皮，我为你祝福，我为你带祷，但是事实上，我们却舍不得能够把我们的财物来跟他们分享，所以圣经说。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谁都会说我多么爱主，我爱这个，我爱那个，我为主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你在实际上是否真正彰显神的爱在生活当中呢？所以圣经说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别人的需要，别人跟我们诉苦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会为你祷告，我会为你祷告，请问你是否真的为他祷告了？很多时候我们嘴巴是说了，我们心里是愿意了，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却忽略了，我们却不当一回事。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谈到一些什么事情，我就怕我自己忘记，我就说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来祷告，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来祷告。在电话上也是这样啊，那么很多人在电话上跟我谈一些事情，我就说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随时随地就可以祷告，我不要说啊，我会记得为你祷告，我以后会为你祷告，但是常常我们是在撒谎啊，当然我们不是故意撒谎，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及时啊来这么做，很多时候一忙啊，一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就忘记了这件事情，忘记了这个代祷的重要啊，这个是我们要来学习的。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老约翰他原来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一个人，但是他被主调教之后，他是成为一个爱的使徒，所以在他的约翰一二三书里边，他就一直在强调神的爱。他说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受到一个命令，就是彼此相爱。23章23节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信他儿子耶稣的名，你就不能得救，你就不能重生，就谈不上什么爱。然后第二他就说，却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你们既然信他，你们既然从他得生得利，你们就要照着我的命令去行，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4章15节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爱神吗？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们不爱神。神就对我们说，遵守我的命令。主的命令是什么呢？路加福音10章27节说，我们一起读，你要尽心尽信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我们不但是要爱神，神没有说你们爱我就行了，不要爱人，爱人有什么用啊？爱我就可以了，神不是那样的自私。你要尽一切的所能爱神，难道人可以啊稍微爱一点就够了吗？不必爱到那样子啊，一点点就行了。不是，你要这样子，尽心尽心尽力尽意，全人全心全灵，尽你一切的所能来爱神，神值得我们这样的爱他。其次他说，又要爱邻舍好像爱自己一样。相等的，你如何爱神，你也要如何爱人，没有分别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耶稣没有说你们去爱，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常常很容易命令别人，叫别人 去做一些事情，但如果没有以身作则的话，人家不服你的，人家不服你的。所以你要别人怎么做，你就先怎么做，做榜样给人家看，那么别人就会效法你，别人就会顺服你，别人就会听从你。所以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总是做榜样，他爱我们爱到底，他爱我们爱到他牺牲舍命，他爱我们是不讲条件的。所以耶稣他大而不惭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我们谁敢这样说？我们谁敢这样子说？感谢主，神留下这样的一个榜样给我们。在阿根廷有一个牧师，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看见教会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有许多人彼此伤害得罪，看见有很多 couple， 很多的夫妻常常吵架，常常在斗啊，那么家庭失和，那么父母亲跟子女之间也有代沟啊，那么两代之间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问题发生，会有彼此之间也有嫉妒来嫉妒去，那么怪来怪去，也有很多很多扯不清的一些的纠纷。执事同工之间也是一样，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不满，有很多的批评，有很多的指责。那么执事与牧者之间也有很多的嫌隙，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地方不能通心。他真的不知道要如何解决，他只有常常在神的面前禁食流泪，迫切的祷告求主怜悯。他不晓得要怎么解决这个教会的问题。有一天他决定他要讲彼此相爱这个题目，他说我现在讲什么题目都伤不到痒处，都达不到目的，都解决不了问题，讲那些无关痛痒的信息不晓得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一直在苦思我这个主日要讲什么样的一个题目。后来他有感动，他要讲彼此相爱，我们教会最缺乏的就是彼此相爱。所以他就决定这个主日他要讲彼此相爱。那么当他在主日讲到的时候，他就上台，他就说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讲完之后他就回到他的座位，然后就跪下来，他就在那边祷告，然后大家就弟兄姐妹就东张西望，奇怪今天牧师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他说他今天要讲彼此相爱，怎么就回到座位上然后就跪在那边祷告，是不是牧师不舒服了，牧师到底怎么回事，大家心里就不安了，就在有点骚动了。然后牧师他又回到讲台，他说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彼此相爱。他又回到他的座位，他又跪在那边祷告，连续三次，信徒渐渐的会众就一个一个自动的就跪下来祷告，整个的会堂就充满认罪悔改的祷告声，夹杂的哭泣声，很多人在神的面前就认罪悔改，我们得罪神了，我们得罪人了，很多人就起来就走到他得罪的人面前，就互相拥抱，对不起你，我亏欠你，我什么地方我实在是冒犯了你，请你原谅我。哎呀，夫妻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执事与执事之间，很多人也走到牧师的面前跟牧师拥抱，整个的圣殿就充满神的灵，充满神的爱，在那边神的灵充满神的荣耀，整个的教会因此就大大的复兴起来，这个复兴的火一直就燃烧，一直就传递，后来是到整个的阿根廷全国的教会来了一次的极大的复兴。这事情发生在40年前，不但是阿根廷整个的国家大复兴，这个复兴慢慢的也点燃欧洲， 点燃美洲，点燃亚洲，很多的国家都受这样的影响。所以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上帝。我们都懂，我们都懂。今天我们不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吗？夫妻不能彼此相爱吗？同工之间不能够彼此原谅吗？我们的主导文怎么说的？我们如果不能免人的罪，神也不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今天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周边的人，我们都不能够爱，你不要告诉我你爱上帝，这是虚假的，这是假冒为善。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保罗告诉我们，有一个债我们永远还不清的，就是爱。我们要常以为亏欠，我们不要以为说我爱他爱得够多了，我爱他爱得够久了，我爱他爱得够深了，可以了。 No， 保罗说凡事都不要亏欠人，特别是爱，彼此相爱，我们要常以为亏欠。不管你做多少，不管你做多深多大，还是不够的，还是不够的。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这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天然人不懂得爱，我们天然人，我们的爱实在是非常的卑微，非常的有限，有条件的。所以一般人是没有爱心的，就是住在死亡当中的，迟早将来是要受神的审判的。但是一个懂得爱的人，有神爱浇灌的人，他懂得流露神爱的人，他就是出死入生了。否则的话，我们就仍然住在死亡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属灵的光景如何，我们若没有真正的爱，一切都是虚假的，一切都是空的。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什么职分，也不管你是什么地位，不管你为主做什么，也不管你为主做多少，都是空的，都是虚的，不会被纪念，没有永恒的价值，一点都没有益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反省，好好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如何。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亏欠，看见自己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而肯向神也肯向人来认罪悔改，成为主真正的儿女，也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和赐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圣灵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属灵深处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很会包装自己，我们很会修饰自己，我们很会假装自己，我们甚至于欺人也欺己，更是欺骗神。神岂能够被掩盖呢？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心灵的本相，好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面对神，特别是在爱心的功课上，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贫乏。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虚伪，我们是何等的亏欠。巴不得神你怜悯我们，你赦免我们的罪，你也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好好的 遵照你的话语去行，不要做一个表面的基督徒，也不要做一个外在的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真正能够反射神的光、神的爱的基督徒。主啊，我们求你教导我们学习爱的功课，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自己的家中来学习彼此相爱。无论我们有什么嫌隙，无论我们有什么差错、有什么过犯、有什么冲突，没有不能面对，没有不能解决的。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用人的方法，不是用血性血气的方法，也不是用仁义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乃是要用属灵的方法来面对，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才能够得蒙神的喜悦。主啊，你知道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在外面好像是欣欣向荣，但是你知道我们教会的根、我们的基础已经破坏了，还能够在上面建造什么？我们的根都烂了，我们还能够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主啊，让我们不要再虚伪，让我们能够诚实在神的面前来反省检讨我们的光景。我们不要批评谁犯什么错，我们应该自我反省，我真的爱神吗？我真是爱人吗？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在神的面前，我真的站得住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求主怜悯我们，好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也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好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再一次被神的爱所充满，被神的灵所充满，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原谅，彼此接纳，以至于我们能够重新得回神的祝福，得回神的喜悦。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